大家好，今日系8月24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加贸易谈判22号正式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美国将对约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用电器、农业设备、纸品及电子产品等。约占美国去年自加拿大入口总额的5%，直言美国要得太多，俾得太少。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采取1:1等值关税反制。川普总统就反击，批评加拿大长期对美国农民征收高额关税。根据资料，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近乎变态。加拿大通过生产配额、营销委员会及极高的超配额关税，芝士常超200%，黄油接近300%，将美国乳制品拒之门外。加拿大多数省份由省级酒类专营机构控制入口、上架和定价，这种非关税壁垒是对美国产品的拒绝。壁垒包括上架限制、定价规则、分销要求等。加拿大对美国产机动车征收25%附加税，省级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立木费出售公有林木材，构成补贴，使加拿大木材在美国市场有不公平价格优势。安大略、魁北克、BC 等部分省份在大型政府采购中优先本国企业、本国钢铝木材等，限制了美国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机会。2024年立法对大型数码服务商征收3%，主要冲击美国科技公司。川普总统23号凌晨在自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反击，指加拿大想要成为一个州的福利，却不想成为一个州。他们多年来还对我们伟大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直呼够了。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都占便宜，在美国安全保护伞免费搭顺风车，同时用巨额关税打击我们的农民。报道指出，这一轮新关税本身预料不至于对美国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但是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美加贸易战再度升温。有分析指出，美加贸易协议的核心就是将北美三国打造成一个高度整合的共同市场。虽然三国并非完全取消边界与关税，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一市场，但是彼此之间享有很多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贸易优惠与待遇，让北美供应链更加紧密。有分析认为，中共早已看准美国对华贸易限制越来越严，因此试图透过墨西哥、加拿大等第三国转运或加工商品，绕开部分美国关税和贸易限制，继续分享北美市场的红利。因此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提出的要求其实很直接，既然产品标示墨西哥制造或加拿大制造，就应该确保产品真正由当地生产，并降低对中国零件、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令人意外的是，加拿大对美方部分要求表达反对。在华盛顿看来，这个不单只是普通的贸易分歧，更涉及北美供应链是否会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绕道通道。这个亦成为这次美加谈判陷入僵局的重要背景之一。墨西哥的选择却不同，虽然美国自身亦不完美，但是墨西哥清楚，阻止中国商品绕道转运，避免供应链被利用，符合自身利益。现在美墨贸易持续扩大，双方经贸合作亦更加紧密。反观加拿大，一边与北京加深经贸合作，一边对美方提出的部分要求表示反对，那是在主动损害美国利益。分析指，你们可以闹美国、闹川普，但这些要求既不苛刻，亦不是什么极端措施。 如果加拿大决心要做北京入口北美市场的渠道，那是你们的主权，随便。美国同样有主权，可以说不同意，不会将自己绑在你们同共产主义中国签的协议上。外界认为，对任何可以涉及中国供应链的产品都应提高警惕，严格审查，避免成为转运或规避贸易限制的通道。从美方立场来看，这类要求涉及国家安全与贸易利益，没必要为此道歉。观众朋友，你们怎么认为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
8月23号，上千名纽约州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声援4亿6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请看现场记者的报道。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parade. I think it's a beautiful day.
Very nice, very good, beautiful.
是真的很好，
真善人是传播人们向善。
在过去的22年间，在退党义工的辛勤付出下，众多的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党团队，推动了退党大潮迅猛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有 4.65 亿中国同胞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党义工和退党勇士也来到今天的游行队伍中。
20多年前呢，那我因为在长春被迫害、被关押，最后逃离中国。长春近期又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将近有30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对真善人的迫害，是这个民族的灾难。这也许就是今天这么多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天灾人祸发生的一个原因吧。那我们持续27年的反迫害，就是把我们的同胞从谎言中解救出来。
也不只是720，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现在长春监狱里面和看守所还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数次被关押抓捕，有的刚刚被释放不到半年又被抓捕关押，都是重刑。真的希望国际社会能伸出援手，和我们一起制止中共的迫害。
中共他们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戕害人民，他不光是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他对世界的安宁、烧杀抢掠的事情，他们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当我认清这一切以后，小时候参加了少先农工军党，全全都退出来。
我去年法拉盛找那个高老师的退党中心办了那个三退，退党给中共做彻底的决裂。中国人民应该彻底的认清中共这个邪恶的本质。
我反正这条路肯定要走下去，这是我的责任。我看见中国人毒害这么深，不能给那共产党、中共邪恶当陪葬品。
退党义工吕安敏在今年3月25号穿着蓝色的法轮大法 T 恤，在退党真相点回屋企的途中遭到一名男子暴力攻击，将他正面推倒在地之后还出拳猛击他的头部。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退党大潮在今年7月加速，单是7月一个月就有1,207,558人选择三退，比去年同期增长 78.3%， 平均每日38,953人，比全年1至7月的平均值还多出470人。
但他就拿到这个就觉得他保险了，证明我退出了中共的这个邪恶组织了。
游行由天国乐团打头阵，领衔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 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图形》，还演示了功法动作，向纽约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队、太古阵、腰鼓队也都纷纷亮相。
法轮功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Here in America,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around the world, in 2026, you should be able to practice whatever religion you desire without being persecuted for that. So I'm here to support them for that.
希望都是中国人赶快清醒过来，给中退出中国协商组织，给中国划清界限，了解法轮功真相，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你生命最庄重的选择。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压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近日罕见公开承认，伊朗社会正面临严重的经济与民生困境。佩泽希齐扬在伊朗国营电视台播出的演讲中表示，目前国内存在很多问题，政府正在努力应对。他坦言，伊朗正面临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希望俾民众未来能够有尊严、有自豪感的生活。这番表态正值美国加大对伊朗施压的同时，美方上个礼拜宣布启动新一轮制裁措施，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经济能力，并迫使德克兰政权改变政策。佩泽希齐扬则反批美国总统川普，称正是美方行动让伊朗陷入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与安全战争。他引用川普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与最可怕制裁的讲法，形容目前局势严峻。外界注意到，这个亦是伊朗高层少见承认国内困境。近年来，伊朗因为经济衰退、货币贬值与物价攀升，多次爆发民众抗议。去年底一场因为生活成本上升引发的示威，后续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伊朗政府曾宣称，事件造成几千人死亡，并指控美国与以色列介入。现在中东冲突持续接近半年，美伊对抗升温之际，伊朗总统公开谈及经济压力，亦被外界视为德克兰内部压力加剧的信号。有分析认为，当一个长期强调抵抗制裁的政权开始公开承认通胀、失业和民生危机，显示外部制裁与内部经济压力正在形成双重夹攻。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宣布对伊朗实施历史性的经济打击，令到德克兰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24号消息，距离美国召开一场重磅新闻发布会只是剩下几个钟，当局预计会宣布对伊朗实施全面而且是历史性的打击。这次行动被视为川普政府极限施压策略的最新升级。与此同时，伊朗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国内再次出现起义迹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巴拉索表示，24号是伊朗经济的决战日。他相信新的压力会迫使伊朗政权屈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同意放弃核武。与此同时，伊朗前经济部长汉道齐警告，伊朗国内有起义复燃的迹象，时间大约是沙克里亚尔月和梅克月，即是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他担心伊朗国内会出现动荡，随后可能会爆发战争。政权正为可能发生在国内起义做准备。燃料危机和价格冲击被视为导火线。这几日，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数量激增 400%， 更多石油持续涌入，伊朗仅存的地缘筹码正迅速消失。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护送油轮撤离波斯湾。截至8月23号，美军已经迫使70艘商船改道，击毁了3艘，并登船检查了2艘，以确保封锁令得到执行。美军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等军舰正在那个区域执行飞行作业监控，进一步强化海上压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亦都承认危机正在加剧。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贪腐丑闻爆发了。 负责燃油优化在伊朗总统副手伊斯法哈尼爆料说，政权两大派系都参与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燃油走私，每日大约有2000万到3000万公升燃油被非法输出。这场乱局正在削弱伊朗维持政权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刚刚跌穿了200万比1的历史低位。有 X 网友评论说，川普讲得啱，都不知道应该跟哪个打交道。没人想在那里做总统，我们不会再接受软弱的协议，极限施压正在发挥作用。在美国宣布实施新制裁之际，伊朗安全官员雷扎伊威胁说，伊朗将会停止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波斯湾任何地方出口一滴石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在24号前往德克兰，试图重启美伊谈判，但是前景不明朗。此外，中东的区域军事态势同样有新的变化。24号消息，在黎巴嫩，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部队推进到阿里塔克尔山脊。据报道，目前已经有效包围了数十名伊朗革命卫队军官和真主党武装人员，将他们困在地下隧道网络入面。这个高地曾经是真主党巴德尔行动的指挥中心，极具战略价值。以色列 YNET 消息说，以色列当局暂时未有贸然摧毁设施，以免一次过造成大量伊朗军官丧生，引发德克兰直接用导弹报复，进而牵动整个中东的连锁反应。据报双方正进行秘密谈判。黎巴嫩提议由黎巴嫩军队接管那里。以色列媒体说，谈判涉及战后黎巴嫩南部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的呼声。在叙利亚，外交部长席巴黎表示，预期很快会重启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议谈判，希望促使以军撤出叙利亚领土。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和叙利亚外长在约旦会面，讨论设立由美国监督的特别行动室，以防冲突升级。以色列几日前轰炸叙利亚空军基地之后，两国的联系一度中断。席巴黎坦言，目前对以色列缺乏信任，但认为接触仍然有必要。另一边，网络24号传出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手持 F-35 模型警告无人机的威胁。他说，这架是 F-35， 你家有无人机吗？他可能跟 F-35 一样的致命。他指出，无人机成群出现的时候可以搭载武器，精度极高，而且很难被发现。以色列已经研发了多年对策，但这个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以色列近期仍然未停止打击多个与伊朗相关的武装势力。我们会和你一起关注中东地区的后续进展。
中国沿海近日迎来罕见台风密集期，今年第18号、第19号、第20号台风同时活跃，第21号台风亦正在酝酿。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可能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该台风生成后迅速增强，23号凌晨已经升级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6级。中心最低气压降至935伯帕，七级风圈范围达到几百公里。卫星画面显示其结构完整，云系庞大，直径接近1000公里。气象部门预测，沙德尔未来可能进入中国东海，并存在影响甚至登陆华东沿海的可能。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地需要警惕强风暴雨影响，预计27号至29号前后，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带来新一轮明显降雨。与此同时，第19号台风紫檀正在向广西、广东沿海靠近，目前位于北部湾海域，预计未来强度仲会增强，可能影响广西沿海及雷州半岛一带。第20号台风简拉维就已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并向浙江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浙江温州、台州以及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气象专家指出，目前海洋上已有多个台风系统活动，未来24小时内还可能生成第21号台风艾莎尼。 如果沙德尔最终登陆中国，今年登陆中国的台风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超过同期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已经经历多轮台风和强降雨袭击，多个城市曾出现道路积水、洪水倒灌、交通瘫痪等情况，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和排水系统承受巨大压力。现在多个台风同时发展，沿海地区防灾压力进一步增加，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风雨过程，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居民需要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按照目前三个台风的活动范围，至少八至十个省份面临直接或间接风雨威胁。分析认为，若果超强台风沙德尔后期登陆华东，加上紫檀、简拉维带来的连续降雨，几十万至几百万人口难逃一劫。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